今天正道的经文取自利未记五章到六章七节，请听我来读。旧约圣经利未记第五章。如果有人犯罪，他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证人，却不肯把看见或知道的说出来，他就担当自己的罪责。或人摸了什么不洁净的东西，无论是不洁净的野兽的尸体，或是不洁净牲畜的尸体，或是不洁净昆虫的尸体，当时并不留意，他因为成了不洁净就有罪了。或有人摸了人的污秽，他没有留意沾染了什么污秽，他一知道就有罪了。或有人嘴唇轻率发誓，无论是出于恶意或是出于好意，他没有留意起了什么事，他一知道就有罪了。如果他在任何一件事上犯了罪，就要承认自己所犯的罪，他要为所犯的罪把赎愆祭带到耶和华面前，当作赎罪祭，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绵羊羔，或山羊，祭司就为他的罪行赎罪。他的经济能力若是不够献一只羊，他就要为所犯的罪带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到耶和华面前做赎愆祭，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他要把他们带到祭司那里，祭司要献上作为赎罪祭的一只，把鸟的头从颈线上扭断，只是不可撕断。然后他要把赎罪祭牲的一些血弹在祭坛旁边，其余的血要在祭坛角那里挤出来，这是赎罪祭。第二只作为燔祭的鸟，要按照燔祭的规则献上，祭司为他的罪行赎罪，他就蒙赦免。他的经济能力若是不够献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就要为所犯的罪带来一公斤的细面做赎罪的供物，供物不可浇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这是赎罪祭。他要把供物带到祭司那里，祭司从其中取出一把，作为象征，放在祭坛耶和华的火祭上面焚烧，这是赎罪祭。祭司为他所犯的任何一样罪赎罪，他就蒙赦免。其余的祭物要归给祭司，好像素祭一样。耶和华对摩西说，如果有人在耶和华的圣物上不忠实，无意犯了罪，他就要按着圣所所衡量银子的标准所估的价银，把他的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做赎愆祭。他要补偿他在圣物上所亏欠的，另加五分之一交给祭司，祭司要用赎愆祭的公绵羊为他赎罪，他就蒙赦免。如果有人犯了罪，行了一件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事，他虽然不清楚，仍是有罪，他就要担当自己的罪责。他要依照你的估价，从羊群中把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来，给祭司做赎愆祭，祭司为他赎罪，那不清楚的无心之失就蒙赦免，这是赎愆祭。他在耶和华面前实在有罪。利未记第六章。耶和华对摩西说，如果有人犯罪，对耶和华不忠实，在人寄存给他的物上或抵押上欺骗自己的同伴，就是抢夺或欺压自己的同胞，或是拾去人遗失的东西，却欺骗人，起假誓，行了任何一件人常犯的罪，他犯了罪，有了罪，就应该归还他所夺的，或是欺压得来的，或是别人寄存在他那里的，或是他拾去的失物，或是他因其假誓所得的任何东西，在赔过的时候， 他除了按原数偿还，必须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交给原主，还要照着你的估价把赎签寄生，就是从羊群中取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给祭司做赎签祭。祭司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所行的任何一件过失赎罪，他就蒙赦免。读经到此，我们把时间交给孙长老。
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回到你面前来敬拜服侍你。求你施恩，向我们施恩，赐福于我们。我们这时候我们要打开你的话语，你也打开我们的心门。今天让我们来思想利未记第五、第六章的时候，思想赎愆祭的时候，主啊，你开我们的心门，开我们的心窍。主啊，让虽然在旧约当中你所预表的，让我们从新约，从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能够再次去读去看的时候，我们更看见主你所启示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愿你话语打开的时候，主啊，愿你圣灵光照我们，使你的话越照越明，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我们领受我们得着，不单是对当时时代你的百姓子民，更深信你的话语永远不改变，也适合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你就让我们能够存谦卑的心在你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愿你从头到末了赐福带领我们一下时间，让听的讲的都蒙你的带领和赐福。我们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有圣经的话，我们打开利未记，我们今天我们要从这个第五章看到第六章这一段的这样的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那张瑟牧师本来是今天到我们当中来证道，那他今天回去西安堂，因为他们从疫情过后呢，今天是他们第一个主日，他们实体的敬拜，所以我们也为做张牧师来祷告，让他们在那里，盼望他们都有个很安全、很平安的在那里的聚会。那就临时的，我们就需要更换讲台，所以我就被叫来分享今天的信息。所以本来是六月要分享的赎愆祭，我就把它提前来讲。好，上一次我们就提过这个记得吗？其实我们上一次所思想到的就是这个有关这个赎罪祭。那赎罪祭是做什么呢？还记得吗？赎罪祭是赎我们的什么？生命上的罪，生命上的罪。那来到第五个祭的时候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赎愆祭。那赎愆祭是赎什么？主要是对付的是我们在生活上的过失，在生活上我们的一切的这样的一个缺乏缺欠。所以来到神面前，神就有定下这样的条例，对生活上所犯的罪要如何的去处理。那很清楚的，我们再次的，我会以这样的一个图表，上次我们看过这图表，那我就说开始的时候呢，生命上所犯的罪，这个是什么？赎罪祭。神赐下这样的一个赎罪祭，做这样的一个预表，为的是要赎我们什么？我们生命上我们这样的一个罪。所以这样的一个赎罪祭很主要的是做什么？是要我们恢复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地位。所以我们因信称义，透过这样的一个赎罪祭预表那个被杀的这样的一个羔羊，所以他们在赎罪祭所献的时候呢，动物都是很贵重的。那如果是祭司犯罪献什么？献一只很大的公牛，那是特别特别贵重。为什么？它是成为百姓们的代表。所以呢，在这样一个赎罪祭的里面呢，就给我们看见所献上的动物都非常非常的贵重，小到什么东西？需要一只什么羔羊，需要一只羔羊。所以赎罪祭神特别看重，因为这是恢复什么？我们跟神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上的一个关系，当我们得救之后呢，你的生命上蒙拯救之后，我们就来到什么？因信称义的地位。所以你就来到这样的一个地位里面，接受救恩，在神面前蒙赦免，你已经蒙了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摆上，为我们死，赎我们生命上的罪。所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什么？因信而称义。好， 称义的时候呢，你完全了吗？我们还没有。那我们这时候我们还在地上，虽然在地上，但是我们要过属天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是在奔跑，在行走，到什么时候呢？耶稣基督的再来，再来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世界就结束，我们就在一个新天新地里面。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我们会什么？我们还有犯罪的行为。我们完全了吗？你还没完全。但是你称义了吗？你已经称义了。神不再让我们使我们在神他的面前成为罪人，神称我们为什么？义人。因为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做的救赎工作，我们已经称义。但在神面前我们完全的称义吗？我们还没有。等到什么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呢，罪死亡就要完全的被什么？被践踏，死亡就永远被吞灭。那时候呢，罪就完全的被消灭，我们就完全的什么？称义。到那时候呢，就再也没有罪。那时候我们就就是很完全很完美的，就在那个新天新地的里面。所以在这样的一段时间，我们在地上我们会有什么？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七章里面所讲，我们心中有两个力，一个力是叫我做什么？想要把我掳去，要做我做各样不好的事情。那有另外一个力，就是赐生命的力在我里面，要做什么？要叫我行好。那保罗说，我真是苦啊，因为为什么？我还在这样的一个起始的身体里面，就是在这样的一段期间的里面，所以我会有什么东西？我会有在生活行为上，我还会受什么罪的影响？罪的权势不在我们身上，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败坏了罪的权势。但是罪的影响还会有吗？我们还会受罪的影响。所以呢，罪会在我们身上常常的发动，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但是感谢上帝，他说什么？借着耶稣基督我就能够得胜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信主之后呢，在这段过程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呢，所以神就在旧约的时候就透过这样的一个赎愆祭来预表，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还有生活行为上我们所会犯的罪。那会犯的罪你要做什么？所以当第五章你一打开的时候呢，你比较第四章的时候，第四章讲到赎罪祭的时候，神没有具体的讲说犯什么罪，他主要是说若有人犯罪，就是什么？生命上所犯的罪。一个人亚当的犯罪，就他的后裔全部人都在罪中。所以一个人犯罪，如果大祭司犯罪，影响整个众百姓，所以他要献上一头很大的一头公牛，非常昂贵的。所以神很看重生命上所犯的罪，所以赎罪祭解决了我们在神面前生命上所犯的罪，恢复了我们跟神的地位。所以你站在哪里，你现在是称义的地位，你被称为什么？上帝的儿女。然后成为上帝儿女之后呢，我们生命生活上呢的这些行为，我们就要什么？与你所信的福音能够相称。那现在你在这个生活的当中，你要怎么样呢？第五章开始，神就很具体的把一切一切的罪呢，就把它列出来。但是呢，具体的列，上帝列出了几样的原则，可以让我们看见哦，几样的原则看给我们看见。所以也不能够把完全的罪一一的都列出来，但是很笼统的把一切很具体的东西把它列出来。但是这些东西都表示了什么东西？你在生活上，我们都会或多或少我们都会犯的罪哦。所以神看重你生命上所犯的罪，神要做救赎。神也看重我们在生活上你所犯的罪。所以当你比较起来，那有人就说，哦，原来赎罪祭所犯的罪是大罪，赎愆祭所犯的罪是小罪。无论是大罪无论是小罪，在神面前都一样是罪，都要什么？你都要蒙赦免，你都要什么？你需要这样的一个上帝所赐下的恩典，上帝所赐下的这样的一个救赎，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所以在神面前没有大罪小罪，无论什么只要是罪都在神面前就是罪。好，所以赎愆祭就让我们看见呢，在这样的一个赎愆祭里面也有两个东西很重要的。如果你看第五第六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提到什么东西？在赎愆祭里面我们要挽什么东西？我们要挽回我们跟神的关系。在赎罪祭的里面， 上帝就借着耶稣基督这被杀的羔羊预表什么，让他成为我们的什么赎罪的羊羔，挽回了什么我们跟神之间。他圣经就说他耶稣基督为我们被杀，就筹定了这个和平，他让我们跟神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和平，使我们跟神恢复了这样的一个关系。同样的赎愆祭也一样，让我们能够挽回我们跟神之间的那样的一个关系。除了挽的时候呢，更重要的在赎愆祭里你会看见东西，什么东西？还。所以刚才主席为我们所读的那段圣经里面，如果你仔细你去看的时候呢，特别来到第六章的时候，当你犯了一些亏欠了的罪的时候呢，不单你要献祭，你还要加上什么五分之一，五分之一你还要还给人。所以在神面前呢，神很看重不单你要挽回跟神的关系，你还要什么？你还要还，你要赔偿，看见吗？为你所做的你要做赔偿。所以整个东西很重要的，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赎愆祭的目的是让我们恢复跟神的一个交通。所以上次我在讲道里面，那赎罪祭如果你好好去看的时候，就好像你看见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再却信他的什么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对人的爱，什么爱呢？上帝要救赎凡是蒙神恩典所拣选的这些的子民，让他们能够怎样呢？我们能够得着救赎，恢复生命上跟神的关系。但是来到赎愆祭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他好像给我们看见约翰福音一书里面的第一章，约翰说到什么东西？我们是以父跟子的什么交通哦？那如果你是读那一个和合本，他是讲我们是以父跟子呢什么相交，你要过怎样的生活，你要过怎样的一种生活，你需要什么？我们跟神有很好的那种沟通，常常每一天每无时无刻的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跟神跟父跟子有这样的一种的联系。所以很重要的呢，赎愆祭是要让我们恢复到神面前的一个什么与神的交通。那今天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崇拜的时候，敬拜神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跟神交通。但是什么时候会拦阻你跟神的交通？罪。所以刚才说无论大罪无论小罪，这些都会影响我们到神面前跟神的一个交通。不单是崇拜，包括你在每一天你的生活行事为人的一切事上，这一切我们都常常无时无刻跟神要有一个交通。但是很多时候呢，有一些行为上的罪就拦阻了我们跟神的一个交通，因为在神在他的圣洁里面，神不允许有任何的罪恶。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今天这个赎愆祭，让我们好好去思想，我们好好去看，好好去明白，以致我们生活行为上我们讨神的喜悦。好，所以呢这边就说，所以我们是以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新译本是用心灵相通，和合本就用什么，我们是跟父跟子什么相交，我们过一个彼此有交通的一种的生活。所以我们若行在光明中，像他在光中一样，就彼此什么心灵相通。所以神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没有任何罪的拦阻，要我们行在什么光中。这也是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什么光明之子，我们行在光中。所以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神要我们每一天无时无刻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有这样很好生命上的一个什么彼此的交通。好，那第五章一开始打开你就看的时候呢，你就看会这样，赎愆祭跟赎罪祭的不一样。赎罪祭很笼统就讲到罪，赎愆祭就很具体的就提出一些罪。那基本上呢有这几样五样呢，在生活上的一个原则我们可以思考。第一，这边是什么？该做的我们没有做，也这就是罪。应该做的你没有做，这个就是罪。那待会我们一样一样来看。第二样的原则是什么？不该做的呢，诶你又做了，这是第二样，在这个赎愆祭里面所列出来的，不该做的，但是你却做了，这是第二样所讲得到的一种的罪。第三次他说，不知道并不等于没有罪吗？所以很多人讲，不知道就不等于没有罪吗？那这边赎愆祭里面告你提出来，你不知道，但是你一知道之后呢， 你还是要献什么？数千祭。因为在神面前，神不会因为你不知道呢，你就不算为罪。只要你有犯什么，在神面前哦，都算是罪。第四样呢，冒犯圣物。什么时候我们会冒犯圣物？我们会犯些什么罪？待会我们会来看。还有最后一样是什么？神吩咐不可行的事情，已经吩咐不可行了，你不要去做。所以这个是很严厉所看待的事情，在十七节里面。所以基本上第五章里面就给我们看见这五个的原则。我们看第一个，他说该做的我们没有做。他说如果有人犯罪，听见发誓的声音呢，或他本是见证人，他却不肯把看见或知道的说出来，他就要担当自己的罪责。什么意思？这边就讲，那当你读这段时候，这边看来好像是在法庭上所用的。你在法庭上你要做证人的时候呢，你所看见你所听见的你不可以不说，因为你就是一个见证人。当引用到这边的时候呢，神启示他话语，神的亮光给我们看见什么东西。第一，除了法庭你要做见证，你口中你不可以说谎话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不晓得有没有人上过法庭，当然希望你们没有人上法庭哦。但上法庭的时候呢，你是证人的话，你要做什么？你要，如果你是基督徒，通常他会问你 ，Are you a Christian? Yes， 他会给你什么？一本圣经，你要把你的手按在圣经上面呢，然后你要做什么？你要读那个誓言，就说我所供证的每一切都是按照实话实说。所以一样的，在神的信实公义的里面，神要每一个儿女都什么？照实话实说。所以在生活上你要做什么呢？你要成为什么？神的一个见证人。我们按着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你要照实话所讲，因为这是在神的本性里面。神是信实的，神话语一出，永不改变，永不收回。所以上帝是一位信实的，神说是就是。所以呢，我们有没有按着神的心意说我们该说、该做看见的东西呢？那通常一般上做什么？神要你传福音，我们也没有传。马太福音24章大使命，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的都要教导他们去遵守。”那我们有没有传福音？我们有没有做教导这样的一个工作？那这是神吩咐我们的。所以呢，我们是神的一个见证人，我们听见，我们看见，我们不能不做。还有呢，每一天神说什么？你要读经，你要祷告，就是刚才我所讲的约翰一书一章里面，我们是以父跟子交通。你怎么交通？我们透过祷告，我们常常每一天跟神交通，我们透过读经，每一天让神来对我们说话。这是我们每一天需要生命的灵粮。神在圣经里面吩咐了，那我们，你看见了，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不做吗？我们可以不做吗？所以呢，神要我们该说的，该听的，我们都应该讲。为什么？圣经说我们都是神什么？神的见证人。我们怎么？我们在演一台戏给天使跟世人看。你的生命在人的面前怎么样？你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怎么样？透过你的什么生活行事为人，要见证你怎么跟世人的分别。所以就从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当中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第一个原则，该做的你有没有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好的是思想。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些很宝贵的东西，让我们好好去学习。那第二个原则呢，我不该做的我们却做了。他说什么？如果有人摸了什么不洁净的东西，无论是不洁净野兽的尸体，或是不洁净的尸体呢，或是不洁净昆虫的尸体呢，当时不留意，因为他成了不洁净就有罪了。或有人摸了的污秽，他没有留意玷污了什么，他一知道就有罪。那这边圣经里面特别在这个出埃及记，在这个利未记里面，神特别就吩咐了，对那些死了的尸体他们是不可以摸了。当读到这里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个疑问，那么献祭怎么办？不是要摸尸体吗？对不对？那这边说你不可以触摸尸体，那怎么办？那其实处理尸体是谁的工作？祭司的工作。那如果人献祭，把动物带到这个祭司的面前，他做的是什么？他拿一把刀，他先按手，对不对？把他的罪归到这个动物头上，然后做什么？他拿刀子就把那个动物 的景象，一个血就流，那么祭司就拿那个碗来渗那样的一个血。最后呢，这动物还慢慢喘息要死的时候呢，这动物就把它交给这个什么祭司去处理。所以祭司接手之后呢，动物的气息一完了之后呢，他就开始来剖这个尸体，来做什么？做洁净的工作，然后做献祭的工作。所以呢，触摸尸体，但是还不是百姓，而其实祭司。然后祭司要做什么？如果你好好读利未记的时候，你读到第七章的时候呢，祭司的条例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天天为做自己的罪来献祭，包括其中这个就是什么？他们触摸什么？动物的尸体，因为他们要在圣殿里面做这样的一个献祭的工作。所以献祭的工作只限于利未人，而其他人是不可以做的。所以他们被神特别分别为圣出来，就在圣殿里面做这个献祭的工作。所以他们要天天的为自己来说什么？来做赎罪的工作，他们要献赎罪祭。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工作。好，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会沾染到不洁净的东西呢？那刚才主席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认罪祷告，我们读了什么？罗马书第八章第五到第八节，说到什么？体贴肉体就是什么？死。那我们怎么会触摸到尸体？尸体就是死了的东西。在圣经里面对这个死字呢，有几种的含义。那第一个，当亚当夏娃吃了生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时候，圣经讲死就进入这个世界。这个死不是他们立刻当场死在神面前，他们没有死，亚当还活了九百多岁才死。但是呢，这个死在圣经里面的含义，属灵的意思说什么？灵性上的死。怎么死？跟神隔绝，跟神隔绝。所以呢，赎罪祭要让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所以赎愆祭也一样让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所以死的第一个就是恢复跟神的一个什么交通，跟神的一个关系。还有呢，死也代表什么？我们的身体灵魂的一个分开。那还有呢，关系上的切断。当如果讲说某某人去世了，昨天去世，就表示什么？他的关系跟他在世间的这些的属世间的这些他的家人的关系也就切断了，这个人离世了，这个人离世。所以圣经里面有这三种的含义对死。但很重要的，神给我们看是什么？在关系上我们跟神切断，因为罪的缘故，所以我们要恢复。所以这边告诉什么？所以带罪带来死亡，带来死亡，灵性上肉体上的死。所以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什么？你不可以触摸这个尸体，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你不可以什么？体贴你的肉体。而罗马书说什么？以肉体为念就是死，以圣灵为念就是生命平安。因为以肉体为念是什么？以神为仇，既不顺从神的律法。所以呢，如果你体贴肉体呢，不单是死，跟神的关系切断，还有呢，你是跟上帝为仇的，你不服从神的律法。所以保罗在写这个的时候，对罗马的信徒说，这时候是对着基督徒信主的人讲。所以如果你继续的得救之后，你活在这种的罪恶之中呢，你还是体贴肉体，体贴肉体就是什么？是死的，你跟神没有那样的一个关系，跟神没有关系。还有呢，你是跟神是做仇敌的，因为你不服从神的律法。严格上做什么？你自己本身就是神，因为你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很危险。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不该做的我们却做的，我们什么？我们不可以体贴我们肉体的生命。所以这是在第二个原则里面。虽然在旧约里面给他们看见他们不可以触摸这样的一个尸体，来到新约给我们看见的时候，你不可以体贴你的肉体。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谨慎小心，不体贴肉体。也比如说体贴肉体就是死，肉体里面有什么东西？私情邪意，各样的贪念，各样的邪念，各样的污秽的意念都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上帝所要这个肉体不是单单是外表，还包括你心灵当中，你的生命的当中。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小心，我们要常常每一天做什么？做我们该做的事。是什么呢？就是刚才第一个原则讲，每一天读经，每一天好好祷告，我们寻求神的引导带领，在神的圣洁里面我们敬虔度日，使我们怎样？我们每一天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体贴肉体。第三样呢的原则说什么？ 不知道并不等于罪吗？他说，若有人嘴唇轻率的发誓，无论是出于恶意或者是出于好意，他没有留意起了什么事，他一知道就有罪了。如果他在任何一件事上犯了罪，就要承认自己所犯的罪，哦，无意所犯的罪呢？这边讲说，如果他的意念是出于恶，恶本来就是不好，已经是罪了，更不用讲。但是如果是出于好意的呢？有时候我们常跟弟兄姐妹讲说，诶，我跟你讲的是真的，真的，这个是真的，我的好意要跟你告诉你，就是真的，我可以跟你发誓，这个是事情是真的。那你这好意是什么？是出于好意，所以你发誓。但是圣经里面，耶稣在登山宝训说什么？说是就是，不是不是。不是就不是，你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发誓。所以这些什么？因为你为什么你会发誓？因为我们冲动，有时候为了要证明一些东西，你讲的是事实，说我敢发誓，我讲的是真的什么？你出于好意，对，但是在神的眼中来看呢，这个也是罪。在旧约里面，你要做什么？你要献赎愆祭，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冲动冒失，你会带出来一个结果。因为什么？你凭着自己的喜好做事，凭着自己的喜好做事，那还有呢，对罪的推诿，很多人说不是我的错，乃是因为人嫉妒。有时候你是好意的，所以你不晓得好意的时候呢，你讲了一些话的时候呢，无意中伤了别人，那这在神面前来看呢，也是一个罪。但是你的本意本是好了，那你常常我们会把一些的罪我们指向别人，就是因为他。所以有时候当一个人跟一个人不好的时候，当有人在当中做调解之后呢，他回去跟那一个得罪他的人说，哎呀，对不起啊，我跟你道歉哦，因为我这时候这样的人。但是后来他加了一句，其实当时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讲的那句话，你激怒了我了。为什么？所以你虽然你道歉，到最后你还是要什么？把责任推给他。其实是因为你激怒我，我才会这么讲哦。但是圣经里面是不允许这样，我们不可以对罪有任何的推诿。所以圣经上说什么？创世纪3:12-13，我们就可以读到说什么？亚当夏娃他们就推诿推诿。所以不知道并不等于罪。圣经里面要告诉我们是什么？你把你的责任，你把它推掉，常把它推掉。所以神问亚当，是你偷吃了这个分别上了树上的果子吗？亚当怎么回答？12他说，那人说，就是亚当说，你所赐给我和我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什么给我，那我就吃了。那神就转回向夏娃问他说，是不是你吃了这样？他说，他那个神就对人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能怎么回答？那个蛇什么欺哄我，我就吃了。所以你看见吗？推诿的罪呢，在伊甸园就有了。亚当把罪推向夏娃，夏娃把罪推向那个蛇，所以没有人要承认责任。所以神在这边告诉我们，你不知道并不等于没有罪，这个是什么？你要承认，你要承担的责任。只要你有意无意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呢，在神的眼中啊，如果你得罪人，你亏负了人呢，在神眼中都是罪。那这样并不表示你无意你就没有犯罪，在神眼中你还是有罪，所以你要去对付他啊，你要对付他。这是第三个原则。第四个原则，冒犯圣物的罪。冒犯圣物什么罪啊？他如果有人在耶和华圣物上不忠实，无意犯了罪。神的百姓，当时的百姓，你觉得他会在圣物上犯了罪吗？有可能。那圣经里面曾经讲过一个例子，说什么？当祭司把那个祭肉包，用布来包的那个祭肉，当有人不小心呢，不是利未人，他不小心碰触到这样的一个尝果那个祭肉的那个布的时候呢，他就成为不洁净了啊。那这就是冒犯了这个圣物这样的一个罪。那他要做什么？他要献赎罪，赎罪祭，他要献这样的一个赎愆祭哦，他要献这赎愆祭。那我们为什么？当我们思想到这个东西，可能性会很高吗？当我们看的时候，对普通的百姓可能性不高，但是对那一些祭司来讲呢，利未人，可能性会很高。为什么？每一天，那神说你来到圣所的时候呢，你来到洗液盆，洗液盆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先要洗手洗脚。那如果当天他匆匆忙忙来的时候呢，他做什么呢？哦，他洗了手忘记洗了脚，他就进去圣殿里面去服侍，这个就是什么？他就要担当他的罪，就是这边讲的冒犯圣物。 冒犯神。那还有橙色饼的摆设什么？神都有吩咐怎么摆设，六个六个的，哦，六个支派代表六个支派，六个是十二个支派，十二个饼，你不可以少一个饼，也不可以多一个饼，哦，这个都是有意表性，哦，那还有呢，啊，香炉上的灯啊，那个香炉你要常常放那些香料来点点香，那个香还有那个灯要点着，要点那个橄榄油等等，你可以用橄榄油，你不可以掺杂其他的油，哦，这些东西，哦，都有它的意表性代表性，所以不可以随随便便冒犯一些的圣物，哦，所以呢，哦，包括的这一些，所以在这种的情况里面呢，应当怎样处理。所以当我们思想到不可以冒犯圣物的时候，很多时候让我们来到神面前服事的时候，你带着怎样的心态，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冒犯，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很担心，当我们做主席，我们做讲员做什么时候，我们都要整心，哦，所以有的人讲，哦，为什么你每个主日你要打领带，你要打扮，我说这个不是我们做给人看，我们是来到神面前的心态，我们要穿着整齐，我们要打领带，我们梳好头发，每一天我们都要很接近。我知道有人匆匆赶来教会的时候，连早上都没有冲凉的，那我说我一定要冲凉，我们一定要什么，我们带着很带着一种真的是来到神面前，你那个心态，神不看你的外表，你不需要穿一件很华丽很贵的衣服，但是神要什么，你穿一件很整齐的衣服来到神面前。所以今天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很喜欢牛仔裤，哇，有很多洞的，我常常跟他们讲，诶，你需要吗，拿来给我，我叫我太太帮你来补。但是有时候我们看着说，虽然我们跟时代走，但是有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你存着怎么样的心态，神不需要你有贵重很华美的衣服，但是神需要的是你那种整齐你来到神面前的心态。还有呢，你不可以冒犯什么，特别是现在我们常常的主日的迟到，这也是我们冒犯的神。所以有人讲不要紧了，迟到五分钟不要紧，但是为什么，那你为什么不可以找到主五分钟呢，一样的相同一个问题，但是这个是你对神的心态怎么样。那按照旧约里面神非常严厉看待这些事情，为什么，神说如果不看待这些事情的，在当时呢，他们不按做这些条例的，他们要做什么，在民中他们要被什么致死，看见吗，因为神不许有一点点的面教，哦，能够影响其他人，有一点点的罪影响到他的百姓，所以神都要对付每一个大罪跟每一个小罪。所以今天我们很随便来到神面前，我们觉得哎呀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呢，求主帮助我们，神的话给我们这样的亮光，我们都多走一里路嘛，就是当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多走一里路，我们多做一点点，为了什么，为神的名，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做，哦，这是我们在威斯敏特的第一个小要领里面所要讲的，我们的一生为要荣耀神。所以在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当中很重要，我们要都要什么，要荣耀神，哦，还有呢，当冒犯这些的时候呢，求主帮助我们，哦，因此呢，这边是使徒行传26章20章10节，他说因此我常常勉励自己，对神对人家什么，常存什么无愧的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主日崇拜来到神面前，我们对神存无愧的心，在生活上我们对人，我们没有对做任何什么东西冒犯人的事情，无论是圣物神的事情也好，冒犯人也好，都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什么，常在神在人面前呢，我们存着什么无愧的心，这是神要每一个属他的儿女们的一样的，每一天走过一个荣耀他的生活，这需要我们在神面前常常的，我们这样的勉励自己，我们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心。那第五样呢，那神就吩咐不可行的，在17节他说，如果有人犯了罪呢，行了一件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事，他虽然不清楚乃是有罪，他就要担当自己的罪债。如果有人犯了罪，行了一件什么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耶和华吩咐什么事情不可做，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但是特别来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如果你在后面再读20章开始读的时候，那神就特别讲到一些的条例的时候，特别讲到人对人的时候呢，神要保障人的那一种的权利 的利益的时候呢，神有设下的一些的东西对当时的百姓。那特别呢，如果你去读到出埃及记22:26-27，他说如果你拿了邻舍的衣服做抵押，就是说如果你的邻居来敲门，今天我很需要钱，好不好，你借我50块钱，那我明天还给你。那当时的条例说你借钱你要给抵押，那有的人就给了一个什么磨饰，他们磨那个面的饰，那有的人就给他们的外衣做抵押等等。如果你很穷的话，可能只有给一个外衣还是。那神就说，如果你拿了他的衣服来做抵押呢，必须在黄昏日落之前你要还给他。为什么呢？因为说这是他唯一的一条什么铺盖，就是他的背来的这一条外衣。那如果晚上他冷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在日落之前还给他，晚上他冷的时候他在床上发抖，我们都知道晚上如果你 aircon 开大了，你半夜你会醒，为什么？很冷，你需要有被盖，对不对？但是这个人你拿了他的外衣，他没有被盖，他做什么？他就在那边冷冷，他不能够睡觉的时候，他就坐在台上床上什么，他就叹息，唉，为什么这么冷，我需要的外衣。但是你没有还给他，在日落之前呢，神就要计算你的罪。所以这边就叫什么，如果没有了他，他拿了什么睡觉呢？如果他向我呼求，当他在那边冷的时候呢，他向神呼求的时候呢，神就必应允他的祷告，然后神就要追讨这个罪，对那个拿了他的衣服做抵押的那个邻居。看见吗？在这很小的事情上，神就说什么，你不可以亏负人，我们不可以亏待人。所以在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生活上呢，神都很细节的把它讲了出来。所以你拿了那种抵押品，你要做什么？你不可以亏负人，你要照顾到别人他的这样的一个需要。所以神有定下这些条例，都有定下前前。所以耶稣说，如果你拿了人的什么外衣，你连你的果衣你都要给他，为什么？你要照顾到他的这样的一个需要。神怜悯人，所以求主让我们也存做一个怜悯人的心。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吩咐。所以我们一切很多东西不可以做的，我们不可以行的，我们要小心。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例子吩咐我们不可以做的，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的。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可以什么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呢，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所以每一次我们在主日读十诫，前面的四节我们对上帝，后面的六节我们是对人。所以常说你要爱神，你也要爱人。在爱人方面你做了什么？保罗说什么？在彼此相爱上，保罗都说我常常觉得我亏欠人，因为爱人的这件事情上是我们不容易学的一个功课，但是却摆在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常常的为了别人的好处，我们宁可舍弃自己，但是为了别人的好处，我们不亏负人，我们不亏欠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那提到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来看，那现在这边呢，就有提到一个献祭，有一个献祭。那还没提这个时候，如果你看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刚才我们继续有谈，还有些什么东西呢？我们会抵触到的。他说，如果六章的第一节，他耶和华对摩西说，如果有人犯罪，对耶和华不忠实，在提存给他的物上或抵押品上欺骗自己的同伴，或是抢夺，或是失去人遗失的东西，欺骗人，起假誓，行了任何一个人常犯的罪，他犯了罪就有了罪。做什么呢？这边也是第六章的 第二节到这样的一个第四节里 给我们看见，我们有很多亏负人的这项的罪，欺骗人也好，拿着人的东西不还也好，讲骗话也好，起假誓也好，等等的这一类的东西都归列在这样的一个签的里面，都是罪。所以神要我们去什么，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他们要什么？要献上这样的一个赎愆祭。那赎愆祭怎么献呢？那我们就读到赎罪祭，他说赎罪祭跟赎愆祭是同一条例，他们要献什么？所以当来到他们要献祭的时候呢，他要献什么？所以要献母羊羔，母羊羔或者山羊。为什么是母不是公？上一次的时候赎罪祭我就没有时间关系没有很好的讲。那主要我们都讲，因为的祭物都预表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男的，道成肉身，他不是女的。为什么这边可以讲可以献母羊羔？那不是动物的雌性或者是雄性，而预表到这个母呢？我们常讲，在圣经里面，这个母羊羔是预表什么？生活上的供应哦，生活上的供应哦，就是母亲做什么？常常我们讲到内子外子，内子就是妈妈在家做什么呢？看顾这孩子，现在孩子长大的一生里面，妈妈带做很重要的一种的身份，她要做乳养的工作，她要做教导的工作，所以这是在妈妈的身上，一表做什么？在她生命的供应上呢，她喂养这个孩子的长大，带有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在这里面。所以母羊这边代表什么？神的供应，神的供应，所以神的供应。所以对一般的百姓，他们所犯的赎愆祭的里面呢，第一他们要献，如果你的力量可以，你献一个什么母山羊、母羊或者羊羔或者是山羊，如果你的力量许可、经济许可的话，那怎么献呢？他们献祭是说跟赎罪祭一样哦，他们要按手在动物的头上，然后就把它宰杀，然后拿那个血哦，那民所犯的罪呢，不需要把那血带进至圣所里面，弹在那个木幔，不需要，他们只要把那个血什么抹在坛的四个角。四个角，那这个在数据记里面有解释过了。还有呢，把剩余的动物的血、流干的血呢，把它倒在旁边坛的那个沟渠的里面啊。那预表是什么？这动物的血已经流干，已经完全死。然后呢，把剩下的呢肝脏，还有它的肾脏，很肥美那些脂油呢，烧在祭坛上。剩下的肉呢是给祭司的啊，剩下祭司。所以这个是一个数据记啊，数据记。所以不承认见证。摸了不洁之物，还有冒失发誓的里面、哦、他们都要这样做、哦、都要这样做，他们要献。然后来到这里的时候，那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开、哦、在第五章第七节里面，他就提到他的经济能力若是不够献一只羊，他就要为所犯的罪带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到耶和华面前做什么赎愆祭。所以来到这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突然间在这样的一个赎罪祭的里面，赎愆赎罪祭的里面，出现了斑鸠或者雏鸽。斑鸠雏鸽是在什么时候你才看见？第一个祭我们讲的时候，燔祭的时候，你可以献什么？如果你的力量不够的话，普通的百姓怎么办？你可以捕捉这些的鸟，雏鸽、哦、或者这样的一个斑鸠来做献上。那在燔祭里面只要一只，在这边为什么要两只？你献斑鸠你要捕捉两只，如果你献雏鸽你要献两只，为什么呢？我们给我们看见上帝有特别的怜悯。如果你能力没有的话，你不能够献羊羔怎么办？好，你就去捕捉这样的一个鸽子、雏鸽或者这样的一个斑鸠，把它献上。那这些是在树林当中都可以的捕抓到的、哦、是很便宜的，而且也不用你自己花费去买，你自己去捕抓就好。所以他们都在你的农作里面吃你的稻田的东西，那你就把它捕抓起来。但是为什么要两只、哦、为两只、哦、这边是说什么？因为为什么他说一只呢是做赎罪祭献的，另外一只是做燔祭献的。燔祭只要献一只，为什么来到赎愆祭要献两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在这边。那这边说什么？神说什么？你不可以只是献上一只，你必须要各献一只。你要献上什么东西呢？第一，你要献上赎罪祭，你同时要献上那个燔祭、哦、然后做的方法怎么样？他就说第一，燔祭是做什么？我们第一次想了，燔祭不是为赎罪，燔祭是让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我们要讨神的喜悦，讨神的欢心。所以这个人就献上动物也好，如果没有钱的话，他们献上斑鸠、哦、那这个的燔祭预表什么？如果斑鸠他们怎么献呢？他要把那个头扭断，然后把身体把它撕，但是不可以撕断，就是表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死了，他身体为我们破开、哦、不可以扭断，把整个身体不可以撕裂到撕断，而撕掉到一半而已，有这样的一种预表的存在。所以这边他要献上这个，但是为什么要献上这两个赎罪祭跟燔祭？所以刚才就讲燔祭要在神面前蒙悦纳， 所以神知道人的内心，圣经常常说什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那如果你有钱的话，你本来你可以献羊羔，对不对？当你说，诶，既然神讲可以献斑鸠嘛，我为什么要献羊羔？我不会拿着羊羔收起来 barbecue 自己吃，为什么要献？神既然说可以献斑鸠，我献斑鸠吗？我只要去捕捉两只就好，对不对？那这什么？但是你抓了斑鸠，你来到神面前要献祭的时候，做什么？你要献燔祭。燔祭是刚刚就讲，燔祭是一个蒙神悦纳的祭。那如果你的心态不对，你说有能力你要献羔羊，你不献，你献斑鸠的话，你来到神面前，你这个祭物你会讲，神会悦纳吗？神一定不会悦纳，因为什么？你开始你献祭的动机已经不对，你有能力可以献羊羔，你不献，你却去献什么？雏鸽或者斑鸠，献两次。但是第一次你要献这个燔祭的时候呢，神已经不悦纳你的祭物了，所以你对你自己本身所犯的罪，你要献上的那样个赎罪祭呢，神不会悦纳。所以在神面前你的动机已经不会被悦纳，所以看见吗？上帝看重人的内心。所以呢，不要以为说，哦，我能力我可以，既然神说可以献斑鸠献雏鸽，我就来献这个小小的东西，心态不对，神都不会悦纳。所以一样的，今天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呢，神不看重你奉献多还是少。所以耶稣坐在会堂的当中，看见人奉献的时候，利未人、法利赛人，他们献了很多钱，哇，很多钱放在那个桶里面，叮咚咚一大的声音，听了很舒服，对不对？但是耶稣没有，耶稣看见那个老妇人走过来，他只有一文铜钱，他把那个钱放在里面。圣经说什么？神悦纳他的奉献。耶稣说什么？因为他把他一生养生的都投上了。神看的是他的心态，而不是看重那个放在奉献里面的多还是少。今天一样来到新月的时候，虽然有时候我们讲常常讲说十分之一十分之一，但是如果你更严格看圣经的教导，奉献是看你的心态，不在多不在少。所以我常说你尽力就好，如果你尽了你的能力，你奉献的动机对，至少你放了一块钱一个铜板在奉献袋里，我讲这个也是上帝所悦纳你的奉献，神让你奉献。所以不是看多是少，是看你奉献的心态。所以一样的，来到这个房间也一样。那我们更看见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上说如果你工作很忙，你没有钱奉献母山羊，你也没有时间去树林里面去捕斑鸠，你可以做什么？家里面你拿一把什么面粉，你拿一把面粉，把它做什么？把这个面粉带到祭司里面来献这个祭，献这个祭，只要一把。但是呢，这个是什么祭呢？你就看见献面粉是什么？赎祭。赎祭呢，是我们在讲到的这样第三个祭里面讲到这赎祭。赎祭是讲到那个赎祭里面那个荣美，讲到基督的荣美，好像面粉那样的细很美。然后在赎祭要献的时候呢，它必须要加上油，它必须要加上乳香，然后成为一个馨香的祭献给神。那这边就讲到这个面粉好像在献素祭一样，但是条例呢不一样，是什么？神说你不可以加上油，也不可以加上乳香。为什么？油代表圣灵，乳香代表什么？基督的荣美那种芬香。但是呢，虽然不用加上油，不需要乳香，就讲到这样的一个祭的预表呢，预表了什么？耶稣基督。即使这边就讲到不需要加上乳油，就常预表圣灵，不需要加上乳香。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他是真正的人，真正的人，真正的人，所以我们讲说他是神也是人，但是他道成肉身来是讲他是真正的这个人，他的那个完美在神面前的那一种神儿子的地位永远不会改变。所以虽然没有加上油加上乳香，耶稣基督在神面前蒙悦纳的那个地位永远都不会改变。所以你看见，所以你只要没有时间抓鸟吗？好，你就在家里拿面粉献上，祭司拿了一把，把它献作这样的一个素祭献上的时候呢，剩下的就归给祭司。所以你看见呢，神何等的有恩典有怜悯，就在这样的一个祭里面。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单看为什么可以献素祭，因为素祭是五个祭里面当中唯一没有流血的。那圣经不是说罪若不流血就不能够得到赦免吗？但是为什么神开了一个条例，神何等的怜悯人，你贫穷到你不能够献羊羔，你去抓鸟，你抓鸟的时间都没有，好不要紧，家里就拿一些面粉，你把它献上一把，为做你的罪来做什么献祭。看见吗？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生活的当中所看重，神要你跟他恢复那个关系，不要有一点点的那个罪影响你跟他的关系。当你影响了跟神的关系，自然的在生活当中你会一点点的事情，你会跟人家什么起争执，你会跟人家有亏负，你就在一点的事情上你会得罪人。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神是何等有怜悯的上帝，他向当时的百姓施下这样的恩典怜悯他们，你只要一把的面粉为着你的罪来做献祭，神都悦纳。但是什么？你的心态动机要对。刚才就讲你一定要做什么，来到神面前献的时候呢，你真的是说，上帝我真的没有时间，我只能够有这一把的面粉献上，神就悦纳你的祭。我没有时间，我钱财不够，我只是献了两只土鸽，在献燔祭的时候神悦纳这个祭。为什么？看中这个人的动机是对的，他很谦卑虔恳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神就悦纳了这样的一个祭。好，来到第六章的时候呢，却有一个你就会发觉到另外一个不一样。刚才第六章就讲说，如果你不对人不忠实，你欺骗人，你欺压人，你抢夺人，试了人家的东西你不要还给人家，你起假誓，你欺骗人。神说不单呢，你要把这些东西归还给人，你要献什么？公绵羊。公绵羊这边告诉你，你可以献斑鸠吗？不可以。你可以献面粉吗？不可以。为什么？你得罪人你要付代价，看见吗？神就说因为这个是对人，这方面是对神，人所做的刚才五个原则提出来的是对神，但是来到第六章的时候更详细的是对人。你欺诈了人，你欺骗了人，你试了人家掉的东西你不还给人家，你讲骗话，你欺骗人，这方面你不单得罪神你还得罪人。得罪人你要做什么？神说你要加上五分之一，而且你要献很贵重的什么？公绵羊。神在这方面神没有妥协，神没有妥协。因为什么？神已经吩咐不可做的事情上你做了，那你要做什么？你要为做你所做的付代价。所以你要给公绵羊，你还要加上什么？五分之一。如果你偷了这个人五十块钱，你五十块钱你还给他，你还要加上十块钱，就是什么？你要加上这五分之一，你要还给他六十块而不是还给他五十块，所以你另外十块是从你荷包里面掏出来给他，看见吗？神要你付代价。还有呢，你献公绵羊，你不可以献面粉，你不可以献斑鸠，公绵羊，因为你要的代价是重，因为你得罪了人。所以看见吗？所以神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赎愆祭里面给我们看见，神对付的是什么？你不单你得罪神，你要做的这些东西，但是神有特别的恩待跟怜悯，你可以献上这很微小的 这些东西。如果你经济上不允许的话，能力不允许的话，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神开恩给你可以献斑鸠，可以给你献这些。但是当你对不起人的时候，你亏负人的时候呢，神说你要付代价，因为这是表示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呢？你的灵舍啊，每一天你跟他住在一起的，你看起来每一天你都要见他的面，就为这一次你欺骗了这个人的一次之后呢，你怎么以后跟这个邻居的关系会很好？圣经都讲十戒对神对人你都不可以，所以你贪恋了人的动物，你犯了第十戒，贪恋他的动物，他的动物跑到你的家于是了，你把这动物收为己有吗？神说什么？你就有罪，你担当你的罪，你要什么？你不当你把这个羊还给他，你要加做另外一只，为什么？五分之一啊，对吗？你要还给他，还有什么？你还要献多一只公绵羊。所以对你来讲得不赏识，我得了一只邻居跑来我家的羊，我把它收了起来，我要赔还给他，我要赔多一只，我还要献多一只，总共你什么？你自己的亏损。但是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因为在对人的事情上你亏欠了人，亏欠了人同时也亏欠了什么？神。所以神说，如果看得见的弟兄你不爱他，你怎么能够爱看不见的上帝？所以一样的同样的道理，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这样的一个数千计里面，神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很丰富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神让我们学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所以刚才这边已经讲过，所以不可以交上有这些，所以从数千计里面让给我们看见神的公义，看见神的圣洁。所以不知者无罪。所以有人说，我怎么知道我犯罪？神说，如果你知道了，你就要献祭。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很奇妙，在生命的当中，有时候你来到一个时候呢，突然间想起我在小时候几岁的时候，我曾经犯过一个什么罪？那是神透过圣灵的引导光照，把你在内心里面你不知道的这些罪，突然间在某个时候呢，把它光照了出来。我们要在神面前，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求赦免。我们要求赦免，所以这些，所以怜悯的神许可人在献祭的事上按人的力量，这是上帝有丰富的怜悯。还有更我们看见神的智慧，神的智慧真是奇哉妙哉，他看见人的软弱，人的不足，那神为我们丰富的供应。甚至你能力不够的话，你献斑鸠，你可以献雏鸽，你甚至可以献面粉来做这样的一个赎愆祭。神有何等的丰富的智慧，神有何等的怜悯，所以在各样事上求主帮助我们。赎愆祭是讲到我们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其实神要能恢复跟人的关系。所以这个世上神要我们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在这地上的生活里面怎么讨神喜悦，也讨人喜悦的生活。那如果我们领受真理的知识以后，保罗说你还故意犯罪的说，就再没有什么赎罪的祭品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知道这一切之后呢，我们不需要再怎样，不可以说以为神有恩典，上帝有特别的怜悯，但是呢我们领受了这些之后呢，如果你还是故意犯罪，就再没有留下赎罪的祭品了。在最后呢，我需要你们打开以赛亚书的第一章，那我们来看第一章里面，那上帝特别对这样的一个献祭的事情，上帝说什么？我们从第一章的第十一节，第一节到第十三节，那翻到了，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一节到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来，请。耶和华说，你们献上众多敬物对我有什么益处呢？供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燔我已经够了，供牛羊羔和供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的时候，谁要求你们这样践踏我的院子呢？不要再带没有意义的供物来了，烧献祭物的香气也是我所厌恶的。这边神就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你心态动机不对，你献千千万万的公羊山羊，献这些脂油，神也不会悦纳，神也不会悦纳。所以神要我们说什么？在十六节十七节他说，你们要洗涤自己，洁净自己，跟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停止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上帝要的是什么？谦卑在神面前，与神同行。怎么与神同行？神要我们对神对人，我们常存着没有亏欠的心。保罗说，在彼此相爱的事情上，我们要常常感觉到亏欠。所以弟兄姐妹，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见的是什么？每一天碰见的就是人，第一个是你的家人，出外工作是你的同事，在外面碰见的是社会上的一切人，种种各样的人都是每一些你面对的。我们怎么样成为神的见证人？那神要我们的是什么？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让我们行神所喜悦的事情。五个祭我们讲完了，但求主帮助我们，这个五个祭不是当时是旧约的，对当时旧约的百姓， 今天对我们相同有他属灵的意义，你可以把它运用到你的生命生活的当中，让我们也体会这位上帝是有公义有圣洁的。你有罪，你必须要什么？要把你的罪洗净。我们可以做什么？今天你不需要再献祭，你需要的是我们祷告，求主的宝血遮盖，求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的罪在神面前承认。这是约书一章九节所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公义的，必定会赦免我们的罪。那还有我们要做什么？神要我们什么？要有什么？有恩典，有怜悯。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上帝不需要你献千千万万的这些的祭物，神不需要，神看你的动机。所以动机在神面前，知道我们谦卑，我们求神怜悯，求神赦免的话，神一定悦纳。那还有呢，在生活上我们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不要去体贴肉体上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生命一生我们荣神益人。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的恩典，谢谢你让我们从赎愆祭里面看见你宝贵的给我们的教训。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里面看见你是一位有公义圣洁的上帝，你不容忍任何的罪恶，不论大罪小罪，你都在旧约当中对你的百姓说，他们要献上各样的祭为自己来除罪，罪若不流血就得不到赦免。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身流血，你洗净了我们的罪，今天使我们在这个称义的地位。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人有软弱，在生活上我们还是常常会受罪的影响，我们还会犯罪。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立定心志，我们常常与你同行，让我们更常在你面前常常过一个与你有交通的生活。在基督里面，我让我们常常的行事为人，我们没有亏欠神，我们也没有亏欠人，使我们一生过荣神益人的生活。感谢你，更看见你在这样的一个祭的里面，你有许多宝贵的恩典和你的怜悯，你向我们世人所做的，实在是我们体会到你对我们世人的爱。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常常在你面前，让我们不会的白白的涂抹你的恩典，而我们常常为着这恩典来献上感谢。你知道我们的不足，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更感谢你，因为你赐下圣灵保惠师常常引导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上我们常常聆听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以致我们一生一世行事为人，我们讨神的喜悦，让你的名得着荣耀。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继续把你的话留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